感谢主，我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弟兄姊妹见面都是非常的欢喜。上个礼拜我不在这儿，所以今天能够在这里更加觉得亲切啊。那最近呢，我的确感到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从年初就宣布我今年50岁了，虽然我没有宣布哪天生日，但是12月已经快过完了，大家可以想象，总要过生日的哈，再晚也要过生日的，所以已经要过50岁了。那么当然也是很多的感触，因为的确我们为主做的太少啊，而且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生命长进不如我们的年岁长得快啊，属灵生命的进步太慢了，所以我们心里也觉得自己非常焦急。最近我在中华福音神学院啊，华神教了一门课，叫做《使徒行传与宣教》。当然这门课呢，是为了那些有心愿进修的弟兄姊妹们准备的，都是教会的一些比较有追求的领袖啊，人数不多，一共只有20几个人，但是我自己呢，却因为准备这门课而得了很多的帮助。因为虽然《使徒行传》以前常常读，而且也讲了不少从《使徒行传》信息，但是为了要把整本的《使徒行传》变成一个连贯的信息，他们给我题目竟然是《使徒行传与宣教》，我就特别注意在宣教这一方面神在行传中间给我们的引导和认识。那么这里呢，我是要求我们的学生啊，要读《使徒行传》读3遍，不然的话不给他分数。那他们呢，都是告诉我读了啊，他们说读了，我就相信了啊。那么到底有没有读3遍，怎么样情形？他们个人在主的面前负责，我相信他们讲的是实话啊。有些人举手举一半的，我想大概2遍半没有读完3遍啊，或者是2遍半，有些时候就是有心愿要读，还没有读完，就这样子。那么有些人问说，听录音带算不算？听录音带也算啊，所以我录音带卖了不少。那么这样下来呢，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啊，但是这样子呢，对我自己来讲，既然我要求学生读3遍，我读了不止3遍，我自己不能只读3遍，所以我读了很多很多遍《使徒行传》，一方面是重读，一方面又是细细读，一方面又是快快的读。这样读的时候，我就有一些新的发现，所以今天早晨我愿意把这个新的发现跟新的挑战呢和弟兄姊妹交通，因为常常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过了一段时间不讲不分享的话呢，就忘记了啊，以后再读就不记得了。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把他记录在他读的心得放在圣经里面，写在里面。有一天他把他旧圣经拿出来读的时候，他说：“诶，这是我昨天读的吗？亮光吗？我读的还不错嘛哈。”可见他当时读的时候有感觉，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忘记。所以趁我的感觉新鲜的时候，我愿意把弟兄姊妹们和弟兄姊妹们分享的这个行传的主要的一个新重要的事情啊，和弟兄姊妹再分享。那今天要读的圣经是很多，我想我没有办法一连串都读，因为读完以后恐怕就时间就不够了。那我就一面讲到哪里呢，一面就和弟兄姊妹分享那段圣经，我们再看。那我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发现一个最稀奇的，也不是最稀奇，是最特别最强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初代的教会在行传书写的这个时候，教会和宣教的工作是两个不分的。今天我们很多人知道，教会就是一般人在礼拜天来聚集啊，聚集完了以后呢，有讲道，有敬拜，有诗歌，有祷告。中国教会呢，差不多每个教会呢都有午饭吃的啊。那么有些教会呢简单，午饭简单一点，有些就外面买，有些自己做。但是你去看，大部分中国教会都有饭吃的啊，这也不错，因为圣经里面呢也有行传刚开始他们都在一起爱宴。那么当然教会大一点的都有主日学啊，他们在教导上面也是很留意的。这就是一般人所了解的教会。但是教会在初期的时候跟宣教是不能分的。我们了解宣教是什么呢？宣教就是有人打发出去到一个没有教会的地方，或者是没有信徒的地方，去开始传福音，建立教会，这就是宣教的工作。等到教会建立了以后呢，就不需要再宣教了。所以教会是教会，宣教是宣教。教会有教会的团体，他们是多少人聚集，有组织，有各样的事工啊，这是教会。宣教呢，宣教就是在教会以外有一批人，他们有福音的负担，传福音负担，就组织起来，然后向各个教会要求支持。支持呢，就是要求派人来或者出钱啊，这是宣教的工作。所以宣教是一个事业，而宣教也是和教会分开独立的两件事情。有些宣教的团体呢， 是个别组成的，有些呢是几个教会啊分出代表来再来组织一个宣教的团体，诸如此类。不管怎么样，好像把教会和宣教分得很开。若是一个侍奉主的人做了宣教士，他就不会留在教会里面牧养；如果他做了牧师，他就不能做宣教的工作，好像这是分开的。但弟兄姊妹们，我看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却没有这样的分工，而且我们可以说教会跟宣教这两个事情是两件事情的一件，两者是一体的。宣教就是为了建立教会，建立教会的目的是继续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到世界各地去。因为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告诉那些门徒们，但在主耶稣复活以后40天和门徒来往交通教导的时候，这些门徒们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现在吗？但是主耶稣对他们说，主父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你们却有一个责任。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要得的能力，而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并没有提到要设立教会的事情，主耶稣给门徒的命令是传扬福音直到地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做他复活的见证，好叫人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好叫人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不仅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主耶稣不仅洗净我们的罪，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并且是我们的神，他用他自己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是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所要叫他们宣扬的一个大使命，并且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告诉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而且教导他们耶稣所教导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当初神的设计和心意中间，当我们不断传福音的时候，福音就能传遍地极。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教会和宣教的事业就分开了。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有意这样，但是是因为教会本身的需要太大，就忽略了对于外面传福音的那个重要性。很多时候因为教会天天在碰这些人和人中间的事情，在帮助弟兄姊妹们，在辅导神的儿女，这件事情上面花尽了全部的力量，因此没有力量做宣教的工作。教会的一个最平常的现象就是都是信主的人才来聚会，不信主的人呢，他们觉得来到教会里面可能听不懂，或者觉得没有人给他们在他们的需要上面给他们传讲他们所需要的信息。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教会有更加大的责任要出去，因为主耶稣话说叫他们去到各国去，到各地去，去往普天下，你们要往普天下去。福音不是仅仅留在我们中间的，福音必须带有一个动力，一直往没有听见福音的人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当初神的设计中间，福音不是一个静止的事情，不是因为已经建立了一个教会就满足了。我弟兄姊妹们，当然教会是产生人才产生福音负担的地方。我自己在刚刚开始蒙恩蒙召侍奉主的时候，弟兄们给我一个非常强的思想，这是弟兄会的传统告诉我们的，就是说神的心意都在教会中间，在末世的时候神最后的心意都在教会里面。这话也是有根据的，因为以弗所书2章告诉我们神的心意，3章里面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这是在创世以前神所安排的，就教会来彰显神百般的智慧。不错，因为在教会中间要把神一切的丰盛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启示来给他的儿女。弟兄姊妹们，但是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保罗认识福音的那个责任，他说这个福音是给你们近处的人，也是给你们远处的人，以弗所书2章这样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因为福音不断往外传，才能叫福音的果效一直传到地极。我们如果今天留在本教会的心态中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当我们只看见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想到耶稣基督的需要；当我们想到自己的需要之后，我们不会想到别人的需要；当我们只顾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明白在各地还有多少 没有听见福音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最早的时候，大使命是整体的，一方面要把福音传遍地极，一方面在传的过程中间要教导神的儿女，这也是神赐下各式各样神的工人的目的，有使徒，有先知的，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当然保罗身兼数职，他做很多的工作。弟兄姊妹们，当神这样命定的时候，是要叫我们看见身体的重要。但是我们要明白，不管怎么样说，不管你看见哪一方面比重是如何，也许你看见不是百分之，不是五十对五十的，也许有些人觉得福音是90%那么重要，有些人觉得建立教会70%那么重要。不管怎么样，总是不可以两者偏废。我们不能只顾建立教会而不去把福音往外传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在神学院教课的时候，在教会中间，这些学生们都是教会里面负责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那里听这些课的时候，我是对着教会讲，我就指出来教会今天实在忽略了大使命。这也有历史的关系，教会历史中间也许是因为天主教的关系，他把所有的国民都自动的变成基督徒，你不要信主你也是基督徒，你生下来生长在罗马帝国之下你就是基督徒，这是教会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所产生的影响。所以不再有宣教的必要，所有的人都礼拜天或者是哪一天到的教会里面来听侍奉神的人讲道就可以，所以不需要去传福音了。虽然如此，但在教会历史中间，在天主教历史中间，也有人负担往那些蛮荒之地，所谓蛮荒之地就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那里去。在西方的文化中间，基督教正好和西方文化的发展密切的发生关系，所以西方文化的发展等于是基督教的发展，因此在他们看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就是化外人。也因为这样的缘故，那些宣教士到各地去的时候，他们觉得有福音的使命，也带有文化的使命，要提高那些人当地人对于圣经的认识，对于神的认识，也提高他们各方面生活上的进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教会的历史所产生的结果。也因为这样子，福音变成少数的人特别要做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们，这样的光景实在在教会非常的软弱。所以你从教会历史，尤其从更正教的历史看，从教会的历史看，虽然马丁路德在改教运动中间发现了福音的真理，他说因信称义，但是整个福音往外传的那个意愿却是到了100年之后，200年之后才开始有真实的行动。我们说100年之后200年之后什么意思呢？我指的就是卫斯理的时代和摩尔维亚弟兄们的时代。在那些时代中间，他们看见差传的重要，看见宣教的意向。卫斯理带着负担到美国来，因为他认为美国的印第安人没有福音可听。弟兄姊妹们，卫斯理福音的工作他没有果效，因为他自己那时候还不明白他自己所需要圣灵的能力。等到他到了摩尔维亚弟兄们中间，摩尔维亚就是任正道、新生多夫所带领的那些福音那些工作，他们本来在奥国是受这些排斥的，他们聚集在那里的时候，圣灵降在他们中间，他们就产生宣教的负担。弟兄姊妹，你知道摩尔维亚的宣教是出去了多少？在讲宣教的使命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忽略到摩尔维亚在福音工作上所有的贡献。他们的统计，在摩尔维亚信徒中间，每58个人就打发出一位宣教士出去，实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他们所打发出去的也不是全世界的工人，很多的时候这些宣教士出去是鞋匠、皮鞋匠，啊，不一定。今天我们所了解皮鞋匠是补锅匠，是各种行业的人，当然也有知识的，也有相当高的水准的人，但是不管高水准低水准。他们每58个人就差遣一个宣教士出去。卫斯理后来在摩尔维亚弟兄们中间得到帮助，他认识圣灵的工作，所以以后卫斯理再到美国来的时候，产生极大福音的影响，属灵的影响。弟兄姊妹，你看见每一个时代教会的复兴 都和财产有关系，很少是从本地教会出去而没有工作的。这话两面的，这话是两面来讲的。因为另外一方面，当福音工作、福音的负担主把它给了教会的时候，一定产生大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们，福音的工作和教会的成长是不能分的。今天我们光顾着教会的成长不传福音，绝对不会成功。假如我们今天明白这两件事情一起的，在教会历史中间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榜样。前些日子我和弟兄姊妹们介绍开西运动的复兴，那里讲追求属灵的生命，追求更深入的生命。他们讲到一个人怎么样过得胜的生活，可惜到现在我们弟兄姊妹们还不大相信，还没有得到这样信心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其实过得胜生活的原则非常简单，就是相信圣灵在你里面一切的能力，叫你能胜过世界，叫你能胜过罪恶，叫你能胜过自己，叫你能胜过一切你所以为不能胜过的软弱。因为圣灵就是能力，耶稣基督的能力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别的，而是靠着圣灵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是开西运动他们所讲的信息到后来就变成每一个礼拜六他们聚会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早晨是专一为了宣教的事业祷告。所以开西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虽然不是一个福音的工作，他们讲好的我们是为基督徒预备的，是为信主的人追求的，是为那些一直在罪恶中间挣扎而不能得胜没有安息的弟兄姊妹们预备的，有心追求属灵事情人都来了。但到了最后他们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他们里面产生大的迫切要往外传福音。如果你看教会历史，这个开西运动至少影响到三个福音的工作。有一个福音的工作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内地会的工作。戴德生曾经去过开西运动里面和他们交通福音的需要，就产生许许多多的宣教士，有好几个人是打发到中国来的，他们变成从开西运动打发出来又加入内地会工作的宣教士。还有一个工作就是他们往印度去。大家知道有一本蛮出名的中文翻译的小书叫做若 If 若，这是一个小诗集 Amy Carmichael 写的。这个姊妹也是开西运动打发出去到了印度，在那里传扬福音，一直到八十几岁。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的人当他属灵生命复兴的时候产生福音的负担出去宣教。还有一个大的运动从开西运动产生影响结果的，就是以后在美国所产生的，在英国所产生的学生运动 Student Movement。 这个运动在100年以前影响到美国各个大学，以后穆迪要把这个工作和他联合起来。你知道我从考内尔毕业的，你如果看一看从前100年以前那些东岸的大学，学生运动是非常蓬勃的，福音工作非常强烈的。神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在校园里面，在他们做学生的时候得到一批有为的青年人出来传福音。圣经里面这个教会历史里面记载，穆迪去过很多有名的大学，就是今天我们所说那些最最反对福音自由派的那些最高学府，好像哈佛，好像耶鲁，甚至现在考内尔，他们都不算是，现在来算都不算是福音派的阵容了。但在100年以前有多少人是从那些最好的大学里面出来的，最好的学问，但是他们把自己奉献给主。为什么？因为学生运动进入到校园中间，进入到那些大学生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复兴开始的时候一定产生宣教的负担。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历史里面，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讲到这里我必须说，中国的复兴工作也是从学生开始的。在抗战的时候，中国教会没有力量传福音，但是有少数的人进到学生中间。有一位老前辈现在还在，他也来过这里传福音，他的名字叫赵军颖。在他年轻的时候带领学生运动实在是有能力。最近我见到沈保罗牧师，他告诉我说在这个学生运动中间他蒙了大恩典，他以后迁到大后方的时候一样是在学生中间的工作。 圣保罗牧师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70几岁了，又往香港去，因为他说我还有福音的负担，要趁1997之前到香港还一点福音的债。所以弟兄姊妹们，侍奉主的人把传福音当作一个重要的事情，就产生宣教的行动。我说的工作不只是这一点而已，但是所有教会历史中间给人看见一件事情，宣教的工作在那一个时代中间产生对教会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方面，我自己感到非常的亏欠，因为我在教会里面18年，虽然也有好一些宣教士经过我们中间，但是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感情，没有什么关联，他们走了以后过了3个月5个月1年2年忘记了，完全忘记了，也不知道为他们祷告，也不知道关心他们的工作。虽然我跟 CMO 我们跟海鲜有相当密切的合作，参加他们的退休会，但弟兄姊妹们只是去参加个聚会而已，并没有得着这个宣教的负担。我也说一件惭愧的事情，去年我回到圣路易，因为那是我得救的地方，那一个老的教会他们问我一个问题，希望我去做他们今年12月份的讲员，我没有办法答应。他只问一个问题，他说周弟兄，你有没有一些关于宣教的信息，给寄两个录音带给我们听听好不好？我找不出来，因为我没有把宣教的事情看得和教会一样重要，所以我只好不答应他，因为我没有这方面实际的经验，我觉得非常惭愧。当然不是一点都没有做，但是做的时候没有很重的负担。以后我们又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又叫我看见第二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宣教的模式跟教会的形，教会的模式跟宣教的形态很有关系。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就发现各种的教会它的形组织不一样。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读了第6章，你就会发现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设立了执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故事，耶路撒冷教会人多了之后，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的人发怨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天天的供给上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为什么会有天天供给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教会是凡物公用的。教会为什么凡物公用？我想有一个原因，因为耶路撒冷穷人很多。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家庭聚会里面，我说这2年经济很不景气，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一些生活相当的艰苦，神还给他们信心，给他们恩典，能够撑过去。到了有一天撑不过去是怎么办？我们教会是不是有这样弟兄姊妹们的爱能够照顾他们？当然我不是说明天或者明年会比今年情况更坏，也许经济马上就要复苏了，但是如果经济一直不复苏，总有一些人撑不下去。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的面前是不是能像耶路撒冷教会一样真正的供应他们的需要？当然这里所讲的情形，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比较不被讲希伯来话的人看重，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第二代，受希利尼文化的影响多过受希伯来文化的影响，所以彼得和这些使徒们就建立了执事，这个7个执事就负责每天的供应，教会就没有怨言了。所以教会的治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你看见彼得的工作，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那么彼得的祈祷传道是不是天天在家里面小楼上面祷告，就礼拜天或者主日来传一个信息这样而已呢？不是的。如果你看彼得的工作，你会发现彼得叫周流四方。你看见没有？在使徒行传第9章的时候32节告诉我们说彼得周流四方。我跟你们讲个笑话，我读圣经的时候很少发现周字，因为我姓周，这是大概仅有的一处，周流四方。所以我想如果我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周流四也不错，将来做宣教士。但是我想也不行，因为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什么？不去讲了哈。 彼得周六四方，为什么？他到各城里去看，各个地方撒玛利亚村庄他也去，腓力去开了福音的工作，彼得就跟去了，在那里帮助他们，叫他们得着圣灵。彼得往各处去，到了约帕，到了该撒利亚，到了不同的地方。以后你读《使徒行传》十五章，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领头说话的是雅各当中的一个长老，却不是彼得。彼得自己在场，为什么？很多人不明白，我也不明白。但是当你把整个宣教的工作观念放在一起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彼得常常出门，常常不在耶路撒冷，所以教会的工作管理的责任放在雅各的身上。你说彼得不在，有其他使徒吗？其他使徒也可能常常出去，因此教会有了长老。那弟兄姊妹，有一件稀奇的事情，我问问你们看，大家都读耶路撒冷教会，读到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知道耶路撒冷有执事，但是耶路撒冷什么时候产生长老的呢？不晓得，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执事们是不是升作长老呢？也不晓得，因为长老没有名字。怎么产生长老的呢？根据《使徒行传》里面看，当时耶路撒冷教会这么大，几万个人信主，是不是彼得或者是其他使徒去挑选的呢？恐怕不是了。为什么？因为在第六章选执事的时候，彼得已经不是说我们来挑，彼得要求他们从弟兄们中间选出人来。所以更有可能，这些长老们、执事们，他们的确是在神的儿女中间慢慢产生领袖的能力的，所以被人选为长老或者执事。怎么选我们不晓得，恐怕这也不是最要紧的事情。但是彼得的确建立了教会以后，他使教会里面有更多的领袖出来，这是使徒行传一个原则。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彼得他虽然在那里建立了，却没有一直留在那里，常常去各地行走。而且你从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里面看见，他的脚迹一直到本都、加伯多加那些地方他都去过，所以他和那里的弟兄们写信，分散在巴比伦的弟兄们，他知道认识他们。所以彼得的脚踪有多远我们不知道，但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却没有把彼得一直留在那里。彼得也没有意思一直要留在耶路撒冷，但是彼得是以耶路撒冷为他的根据地。还有一种宣教的方式，大家读到在第八章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你怎么说呢？因为斯蒂凡的事情，耶路撒冷教会大受逼迫。这里说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处，耶路撒冷教会很兴旺。斯蒂凡被选为执事，腓力也被选为执事，还有几个人都被选为执事。这些执事有属灵的恩赐，他们在传扬福音，福音也不光是彼得和十二使徒的工作。这些执事们出来之后，没有想到斯蒂凡因为传福音太有能力，遭了官府的嫉妒，他们捏造他说谤赌神，他们糟蹋圣所和律法，他们告他，因此斯蒂凡被乱石打死。但是斯蒂凡的死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个明显的影响大家知道的，就是保罗在场深深的受到震撼。以后保罗得救的时候，你看他传的第一篇信息太像斯蒂凡的信息。使徒行传十三章，如果你去比较，事实上神学院的课程我就给弟兄姊妹们一个题目，你们比较一下使徒行传第七章和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内容的结构怎么样，那个思路怎么样。所以一个出来侍奉主的人学别人讲道一点都不觉得稀奇，也不要觉得难为情。保罗刚开始讲道的时候绝对是受了斯蒂凡的影响，传扬福音。那么斯蒂凡不仅影响保罗，还影响了什么？还影响了彼得。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门徒们都分散在犹大和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但是使徒们没有离开耶路撒冷。我想使徒们的感觉是他认为对耶路撒冷教会有负担有责任。一方面是什么呢？神打发这些撒玛利亚信徒出去。但是我们看见彼得受的影响，因为以后当腓力去各处传福音的时候， 彼得就看见往各处去工作的重要，就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如果不是斯蒂凡的事情，恐怕福音还留在耶路撒冷。那么第三方面的斯蒂凡的影响是什么呢？这个影响就是使圣徒们到处去传福音，他们被迫分散。前一个礼拜我遇见一位姊妹，她从前在这里聚会，后来就离开了。我们在修车的地方碰见，一谈就谈了半个钟头。他讲一句话，他说：“周弟兄，他说我现在在别的地方聚会，但是有一件事情，他说你应该觉得很安慰。”我说：“什么呢？”他说：“我无论到什么教会，在城县附近的，都看见从前你带领的人在那里侍奉。”那你知道这句话说了以后，我心里又酸凉，又酸酸凉凉嘛，又觉得实在也是应该得的安慰。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能力带领弟兄姊妹们，有些人觉得不满意，他们走了。但是虽然这样，我到底建立了一些真实的东西在他们身上，他们无论到哪里知道侍奉神的重要。你去看看，的确在很多其他的教会中间，在成建的教会中间，都有从我们教会出去在各地侍奉的人。如果从大的原则看，从大的地方看，这也是神的旨意，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要往外去，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把弟兄姊妹们打发出去，正好像耶路撒冷教会一样。当然我们太小了，我们微不足道，可是也许我们产生的影响力也是不小的。主把这些人打发分散出去，是为了往各处传福音，建立更多的教会。从前我读教会增长的时候，有些人告诉我们，教会有几种增长，一种是职堂，就是说有几个人，传道人也好，或者几个家庭也好，就往一个新的地方去开始一个工作，这个叫职堂，好像植树一样，把个树苗放在那里。还有一种呢，叫做分堂，就是说一个教会把它一分两半，左边一半往左边去，右边一半往右边去，一个教会变两个教会。这个都是跟种树有关系的，有些树你要从树苗种起，有些树呢你可以把它劈开两半分成两棵的，种玫瑰就是可以这样。我发现你把玫瑰的根切开，它就变两棵了，这也是可以的。但是还有一种呢，他说是变相的分堂，就是草的架分开的。但是他说变相的分堂，结果一变直堂中间，教会增长中间一个最大的力量，因为他一分以后，两方面吵架呢，就是个人争说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好好跟随主，你们没有，所以变成一种恶性的竞争。但是呢却不敢太随便，一方面是恶性的，一方面是改善品质，就好像销价求售一样，恶性竞争就这样，你一定要东西卖得好才有人来买，对不对？所以这个也变成职堂的一个力量，分教会增长的力量。从前我读的这些时候心里很不开心，这里哪里算什么分堂呢？当然在合一上面有了破坏，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教会的建立是有不同的方式。在那个时候，撒玛利亚教会的建立是因为耶路撒冷遭逼迫，如果没有逼迫，不会传到撒玛利亚。门徒们一定会觉得说，我们犹太全地还没有传遍，怎么到撒玛利亚去了？事实上今天很多教会拒绝往外走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说我们自己教会还没做好呢。前两天我收到一份大使命的杂志，上面就有十个问题，教会为什么不宣传，不做宣教的工作。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们问说我们自己教会还这么软弱，怎么去管顾到别人呢？但是你看看圣经里面那个大使命的回答，就是说如果今天耶路撒冷教会也是一样心态，恐怕现在福音还在犹太人中间，还没有出来呢。但是神把他们打散。还有一种宣教的方式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宣教的方式，我不晓得为什么这里漏掉了哈。保罗的方式，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使徒行传十三章，几个门徒们，几个侍奉主人在那里祷告，圣灵就亲自的拣选巴拿巴和扫罗出去，他们两个人照着主耶稣吩咐的命令，他们出去传福音。保罗的工作和彼得又不一样，彼得的工作是去往周围看，他以耶路撒冷为中心，
保罗的工作初期好像也有一个中心在安提阿，他出去传福音过了一圈，他先到这个居比路岛上去，就是现在讲的塞浦路斯，去那边传了一次福音回来了，从北面从岸边从这个大陆回来了，他第二次用从陆路一直走到哥林多，第三次越走越远走到以弗所。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呢，这些情形给我们看见呢，好像保罗传福音是超过了一个据点一直往前走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几种传福音的形态是不一样的，传福音的心态也不一样，模式也不一样。当保罗这样往前走的时候，他很快的就设立长老，在各地设立长老。大家可以看《使徒行传》里面的经文第十四章，你看他第一次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保罗传福音遇见困难，他在那里几乎被人打死。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安提阿和以哥念，这个安提阿不是这个保罗的安提阿，是比西底的安提阿，另外一个城，一样的名字，不过在不一样的地方。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但是保罗没有死，他活了，回来又进城去。他说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是好些人做门徒，就回到耶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兼顾门徒，对他们说要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然后呢，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的长老又进士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我觉得很稀奇一件事情，保罗怎么这么大胆，在刚开始教会没有什么根基的时候就设立了长老，我觉得很稀奇。但是后来我一想明白了，也许保罗更聪明。为什么？教会还不是很大的时候，他看见这几个人是可造之材，就得把他们立作教会的根基，长老的生命和教会的生命一起增长。你看腓立比的教会他设立长老，我们不知道在这里比西里的安提阿，在这路斯的以哥念有多少人信主，保罗就设立长老。但是至少在腓立比的教会人不多，有一个妇人得救了，这个妇人叫做吕底亚，她的全家都信主，有一个禁毒得救了，就是这样。但是他们保罗就在那里设立了教会，建立了长老，以后比保罗经常回去看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宣教的模式不一样，至少有三种，每这三种都是神所悦纳的，神所设立的。有一点就是很重要，虽然福音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形态中间传出去，但是这些教会都持守在合一的见证里面。你看见没有，保罗虽然从安提阿出去，他还一直回到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的教会交通，和使徒们交通，和那里的长老商量。当他遇见属灵上问题出问题难处的时候，他没有自己做决定，他和各教会有交通。弟兄姊妹们，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合一是一个重要的见证。只有一个见证，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福音，不像今天我们有着许多教会分门别类的情形，也不像我们有一种尊敬的态度、比较的态度。弟兄姊妹们，当我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从心里面厌恶今天教会和教会中间那个尊敬的心态。我再说一遍，当我这样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从心里面厌恶今天教会和教会中间尊敬的心态。所谓尊敬的心态，就是以人数多少、以房屋美丽、以金钱的能力来作为夸耀，所以才有拉人的事情，所以才有神的儿女跑来跑去的事情，所以才有比较恩赐的问题。哪些人恩赐好，哪些人比较讲道有能力，或者哪些人怎么样怎么样有爱心，弟兄姊妹们，这些都不应当有的比较。真正的教会是在交通里面合一的，神的儿女真正是合一的。我们一方面要教导教会的增长，一方面必须教导在真理里面 在生命里面，在爱心里面，神儿女的合一。离了这一个，我们的侍奉就会走样。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我读圣经里面读使徒行传许多看见新的挑战。挑战是什么呢？我看见今天宣教的需要。20多年以前，我也曾经说过，我们为着中国大陆福音的祷告，因为那时候我们真觉得福音需要传遍全世界，需要传遍地极。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本国的同胞在福音上面到底如何，是不是站立得住。事实上我看了一本五十六十年代写的书，那里就几乎断言福音在中国大陆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为什么？有形的教会都看不见了。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不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有深切的祷告，我说过，我们还做学生的时候，为了中国的福音祷告，求主开门，让福音能够再一次传进去。谁会想到到这个时候中国大陆的门户是这样的开放？当然对于福音还是拒绝的，但是对于一些经济的进步和要求比现在任何地方都大，福音的需要太大。我也接到各地的消息，有些人让我叫我去芬兰传福音，我想都没有想到这么远怎么去法。有些人叫我去匈牙利传福音，我说匈牙利我只知道吃什么叫 goulash， 别的都不懂。因为从前我们一个音乐教授是匈牙利人，他介绍我们吃这个好东西。怎么会去那传福音呢？而且我也不敢去，我去传什么呢？当然不是像不能够直接向当地的人传福音，可他们告诉我，有多少中国人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这也是使徒行传的原则，犹太人无论往哪里去，先向犹太人传福音，借着犹太人和外邦人当地人接触，再把福音传给当地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宣教的需要。王永信牧师福音传到俄国去，在那里建立了几个教会，他怎么去？就是因为有一批中国人在这里，他就能建立教会，然后他借着他们做俄文的工作。弟兄姊妹们，福音传遍世界是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很多。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能使我们的同胞先信主，中国人分散往普天下去啊！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很多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世纪，基督徒不应当这样相信。21世纪是中国基督徒责任的时代吗？假如我们能够相信神的恩典和拣选，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神也拣选中国人？中国人有很多刻苦耐劳的好本事。你看哪一个地方没有中国人？你看哪一个地方，你只要看见到任何地方你找不到中国人，去找中国餐馆就行了。没有哪一个城找不到中国餐馆的，不管他卖的什么中国菜。中国人如果可以到各处去餐馆开餐馆，为什么不能到各处去传福音呢？但是我想想我还是不敢。可是神恩待我，怜悯我，叫我看见另外一件事情。有许多的中国的学者到了美国来，我想我够不上那么广大中国人需要。这些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我心里面负担最重的人。主让我有机会受教育，所以我也觉得我应当在知识分子中间还福音的债。上个礼拜我去初上，就是彭弟兄来的地方，他们那里两三位弟兄在那负责。可是我去的时候呢，有7个受浸的，当然都不是我传福音的，可是我有机会和他们谈话。神真的是把这些人带出来，用奇妙的方法带领他们信主。有一个姊妹告诉我说，她家里父母亲本来就基督徒，她就是不要信主，但是她妈妈一直为她祷告，并且说，你现在不知道，将来你会知道。你现在不接受，将来你会接受。那位姊妹是非常优秀的，年轻20岁就做了医生。 他开业的时候没有人找他看病，因为说这个小姑娘太年轻，一定不能看好的。但他很聪明的，还给人开外科手术，二十岁的时候就给人开外科手术。神把他带出来，有很奇妙的事情在他身上，他不得不信，而且信主之后去读圣经，大有兴趣，好好的读圣经。人家送给他一本介绍福音的书，他一个晚上不能停下来，就把它看完了。他说到底有没有神呢？就在他祷告完了以后，快要要醒不醒的时候，主给他一节圣经节，我忘记哪一节了，大概是马太福音26章第几节。他说我根本不知道马太福音有几章，也不知道有几节。他在楼上，他就跟他先生讲，你赶快把圣经打开看看有没有这节圣经。他先生说你在发什么疯呢，怎么你怎么圣经你也没读过，怎么知道这些东西呢？他打开一看，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说我知道神是真的，像这一类的事情，神做的工作太美妙，但是我们对于福音的负担太微弱。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宣教的需要，各地都需要传福音。我去了欧洲，我格外觉得伤痛。我们读历史中间，那些教会最早的教会是欧洲开始的，但是现在欧洲福音的低落，教会都是空的，所有的教堂都是空的，找不到几个教堂有人的。为什么？神需要在这个时代再一次带进复兴。你再看从前哥林多的教会，从前马其顿的教会，这些地方都是回教的天下了。土耳其这一带，塞浦路斯这一带，回教往东方传，回教把基督教切断，使他不能往东方传。今天我们还有许许多多传福音的对象，因为为什么？约翰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那些人抬头望天，有两个天使对他们说，有两个使者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抬头望天呢？你们看见他怎样去，他还要再来。弟兄姊妹们，因着主耶稣基督必要再来，这是我们相信的，我们必须好好的传福音，必须的好好的有宣教的负担。我个人有个希望，我盼望建立我们的教会成为宣教的教会，不要做一个只知道我们自己成长的教会，必须做一个宣教的教会。若是没有这样的负担，没有这样的心愿，谁会兴起别人来？谁一定会兴起别的教会做宣教的工作？我们却成为可怜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在哪里呢？有没有放在主耶稣身上呢？有没有看见神的需要呢？我们说我们力量太微弱，不要紧，因为靠着主，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传福音。当初门徒们也一样软弱，主耶稣说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能力不在我们，在于圣灵。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们，不仅为了我们周围的福音祷告，是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定义说每个月要传一次福音，不仅为了我们教会的福音，不要这么窄小，想到我们教会，不要讲到我们教会的福音。我告诉你，当我们有福音往外去的负担的时候，所有弟兄姊妹都动起来，那个时候福音的负担是真实的。很多的教会告诉我们，当他们支持财团的工作，打发人往外去，打发钱往外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看见福音的需要，想起自己身边的人，不然的话你想不起来，这是真的。很多的教会蒙祝福，因为他们看见神的心意，神可以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但需要你我有真实福音负担。或者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太彼此相爱了，爱到一个地步不能爱众人了， 太关心自己弟兄姊妹们了，谁没有来啊？立刻打电话去。但是福音朋友没有来的时候，觉得不熟，不好意思打电话。彼得怎么说的？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爱众人的心，有了爱还要加上爱。当我们把目标放大的时候，有很多福音的机会在我们周围兴起。当教会有福音负担的时候，神也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这是我深切的祷告和愿望。我们一同低头。主耶稣，我把赞美敬拜归给你，因为你给我机会再来读使徒行传。我们看见教会动态的教会，因为你的工作是一直往前的。主啊，今天我们闲懒不结果子，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的教会是何等的软弱，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何等的幼稚，所以我们不能做许多的工作。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因为这些能力都不在我们自己，而在于你。主啊，是我们承认教会有许多的事情需要治理，但是你会兴起人来。主啊，求你把福音的负担更深地放在我们个人里面，也叫我们看见差餐的需要，让我们能勇敢地往前去。主，我们为了教会求祝福，就求你把这个福音的负担放在我们里面。哦，主，好叫我们真知道我们在你的大使命中间有份。主啊，我们所能做的很少，但是你却能借着我们完成极大的工作。主，我再一次为着教会，为着弟兄姊妹们的属灵光景祷告在你的面前。当你复兴他们的时候，主，求你叫他们里面产生真实福音的负担。主，我们就要仰望你，因为我们相信你怎样在使徒行传时候做工，在今天这个时代还要做工，还要继续往前，因为你再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主啊，但愿你把福音的负担和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教会。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